各位姐妹、弟兄，大家好，欢迎跟志成老师在空中相会，一起来研读奇迹课程。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第一章第一节《奇迹原则》。我们这份录音会录原则的前25则，下面的这份录音呢，则会录后面的25则，总共合起来就是50条原则。大家会看到说，这50条奇迹原则呢，等于是整部奇迹课程的一个蓝图。那随后的文字跟练习课呢，就会在这50条原则的骨干之上发展出来，然后会把它讲解得更清楚、完备、细致，而且深刻。那么奇迹原则里面的第一条呢，也可以说是奇迹课程开宗明义之言。他说：“奇迹没有难易之分。”我们在讲解正文导言的时候，已经有跟大家说明过奇迹的意思是什么。还记得我自己第一次研读奇迹课程的时候呢，花了3个礼拜就把正文读完，但是还是没搞懂到底奇迹是什么意思。那后来看到网络上的解说，才了解原来奇迹指的就是正确的知见，也就是圣灵的宽恕的思想体系。因此，所谓奇迹没有难易之分，如果你觉得很难看懂这句话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改成宽恕没有难易之分，这样你就会立马看懂它。那第二句接着说，一个奇迹不会比另一个奇迹更难或更大。一样，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宽恕不会比另外一个宽恕更难或更大。意思是说，不管宽恕的是什么样的事件，并没有一个事情比另外一件事情更难宽恕。因为幻象其实并没有大小之分。那么宽恕的意思就是要超越幻象，超越在幻象之上。因此，不管是大的幻象还是小的幻象，通通都是幻象。你只要从幻象的这个梦境中醒来就可以了。因此，宽恕一个幻象，并不会比宽恕另外一个幻象要来得更困难或更简单。那第二条原则呢？他说，奇迹本身是无足轻重的，重要的是它的终极源头。这里的终极源头呢，指的就是上主，也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源头。那奇迹可以就是说，可以说它就是从上主的这个终极源头所延伸出来的。那么他说，这个终极源头的价值是超乎人间的评估。意思就是说，上主的价值是绝对的，实相的价值是绝对的，而非我们人间这种判断价值的二元对立的看法。因为在人间所判断的价值是经由比较而得来的。你如果觉得一碗面比较好吃，显然就是存在另外一碗比较不好吃的面，才会显得前面这碗面特别好吃。你如果觉得有一片景色比较漂亮，显然就是有另外一个地方的景色是比较不那么美丽的。人间的一切价值都是经由比较而来的，因此它其实都是不稳定的。但是上主的价值却是绝对的，而非经由比较而来的，因此它的价值是确定的。第三条，他说奇迹是爱的自然流露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强调，这里所说的爱指的是上主的无条件的爱。它指的是实相的境界。那么奇迹呢，可以说是爱在幻象世界的延伸。因此呢，奇迹是属于幻象，爱属于实相，而奇迹属于幻象。因为在爱的境界里面，实相的境界里面，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宽恕的，因为一切都是圆满无缺、纯洁无罪的。那只有到这个幻象世界里面来，才有看起来需要宽恕的事情。因此，奇迹跟宽恕还是属于在幻象的境界里面， 是爱的实相在幻象世界里面的一个延伸。接下来，请大家看到第五条的奇迹原则。他说，奇迹是一种习性，一种习惯，应该是无心而发的。一样的，你也可以把这个奇迹在它上面写上“宽恕”两个字，就念成“宽恕是一种习惯”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在过去千百年来轮回的非常多事，几乎都是跟小我的思想体系认同在一起的。那当我们的心灵是以愤怒、恐惧、罪疚的这些信念跟想法出发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再的去强化小我的信念。那久而久之呢，小我的信念就形成了一种习性，也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习气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从小我的信念转换成圣灵的信念，当然需要一段的过程。那慢慢的呢，随着我们不断不断的去操练宽恕，不断的去寻求圣灵的指引，圣灵的思想体系会逐渐取代小我的思想体系，成为我们新的一个习惯。那习惯呢，它的特性，就是后面所写的，它是无心而发的，英文是 involuntary。这个无心而发呢，它有两个特质，一个是自动化反应，一个是无意识。那自动化反应呢，跟无意识其实也可以说是同一件事情，一个铜板的两面。你可以想想，你在骑车或开车的时候，你会特别去想说，这个方向盘要打几圈啊？这个离合器要怎么踩、怎么放啊？这个油门要踩得多深呐、啊？还是说这个刹车要怎么踩啦？通常应该不会，但是在你刚开始要学开车的时候，这些事情可能会有点困扰你。你要很用力的去思考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事情。但是当你一直在练习，然后开车开得越久的时候呢？上述所讲的这些动作呢，就会慢慢的形成自动化反应。你可以一边发呆一边开车，或一边听音乐一边开车，也不会发生车祸，因为它已经都变成自动化反应了。它是在下意识里面去运作的。那这就是所谓的习惯。那当我们操练宽恕形成一个习惯的时候，就会越来越的轻松自在。然后也越来越不需要用力的那种感觉。在第五条这一条里面，再请大家注意一下的是最后一句，他说：“有所拣择的奇迹容易受到误导。”那一样，大家可以写上“有所拣择的宽恕容易受到误导”，这是在练习手册的最前面几课不断强调的，宽恕无所拣择。不能选择哪一件事情你特别愿意宽恕，跟哪些事情你特别不愿意宽恕。因为宽恕，真正的宽恕是无条件的，就像真正的爱，它也是无条件的。接下来呢，请大家看到第八条的奇迹原则。他说，奇迹具有疗愈的作用，能够弥补欠缺，使一时比较富裕的。也就是一时拥有比较多的，可以去弥补一时拥有比较少的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看起来应该是指说，当我们了解这个宽恕的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那个比较富裕的，也就是在心灵的层次拥有比较多的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将我们内在的爱跟宽恕分施出去的时候，基于心灵的一体性。就能够分享给那些尚不了解这些讯息的人。但是这些所谓富裕或者欠缺都只是一时的，因为心灵真正的这个本质是一体性，因此你拥有多少，你的弟兄也就会拥有多少。接下来呢，在第九条，他说，奇迹好像是一种交易。那这边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，这里所说的交易，并不是我们这个小我的世界所说的一种交易，或者说是交换。这里所说的交易呢，指的是心灵层次的运作， 而且是从圣灵的观点来看的。那么基于我们上面所讲的心灵是一体的这个特性呢，我们所给出的其实也就是给自己的，看起来好像是给出去给别人，但事实上是给自己的，因为心灵是一体的。因此我们给出去的爱，我们给出去的宽恕，最后一定会全数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。那这个就是违反他下面所提到的自然律。这边所说的自然律就是小我的律则。那小我的律则它的意思就是说，给出去了就会减少。这个是在这个以匮乏原则为基准的物质世界里面所不变的法则。但是在上主的律则里面呢，给出去反而能够得回来，而且还会更多。因此在第九条的最后一句，他说奇迹能同时带给施者与受者更多的爱，就是在体现这个原则。下面的第十条呢，他说凡是利用奇迹来炫人眼目，诱发信仰，表示他已误解了奇迹的真正目的。为求文字的精确呢，大家可以在炫人眼目跟诱发信仰中间写上一个已字，念起来就是利用奇迹来炫人眼目以诱发信仰。意思就是一般宗教所使用的方式，利用一些像是通灵啊、神迹啊、编一些幻术啊，然后来引发信众的信仰。但奇迹课程说这样的方式其实是误解了奇迹真正的目的。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奇迹纯然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，是内在心灵的层次而非外在行为的层次。接下来的第十一条呢，他谈到祈祷。他说祈祷是奇迹的媒介，它是受造物与造物主之间的交流管道。爱必须透过祈祷才能够接收，爱也必须透过奇迹才能够具体呈现。那我打算在实体课里面呢，跟大家来讨论祈祷的真意。那这边呢，我也提供三个问题，让大家可以在操练宽恕跟研读奇迹课程的时候呢，自己来寻找答案，或者呢，你们也可以到实体课上来跟我们一起讨论。那这三个问题呢，是针对祈祷而发的。在奇迹课程他所讲的祈祷里面，我们究竟是如何祈祷的呢？那我们又跟谁祈祷呢？那奇迹课程所说的祈祷跟一般宗教所说的祈祷，所行的祈祷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？就这三个问题，也可以说是针对祈祷最根本的三个问题，大家可以在研读奇迹的时候呢，跟圣灵一起来做探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第十三条奇迹原则。他说奇迹既是开始也是终结。那我们可以说奇迹是实相的开始以及幻象的终结，因为奇迹终结了幻象之后，就会引导我们进入实相。但事实上实相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开始或结束，因为大家记得凡真实的不受威胁，实相一直都存在，它是永恒的。因此可以说我们的心灵在幻象世界兜了一圈之后呢，最终又回归到我们原本就已所在的实相的境界。那这兜了一圈的这个旅程呢，看起来好像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但我们回到实相里面之后呢，幻象也就不见了。因此奇迹课程说这是一个无程之旅，没有旅程的旅程，而且它是一段当下极致的旅程。所以他说他能够调整或者说超越世间的时间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我们在幻象里面兜了一圈的这一段时间，看起来好似存在，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。 它只是像梦境醒来之后一般就消失了。那下面的第十四条呢？他说，奇迹是为真理作证，它出自内在的信念，故具有说服力。若缺了这一信念，它便沦为怪力乱神，也就是 magic。那这个 magic 呢？它翻成怪力乱神，如果大家觉得说它的翻译似乎不太恰当，或者不太符合奇迹课程的原意的话，那么志成老师可以建议大家把这个字翻成幻术，因为 magic 本来就有魔术的意思，那么它其实是小我私语的一种幻术。那到底在奇迹课程里面，这个 magic 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指的是说，我们试图借由改变身体层次的事物，来改变我们的心灵。那这样的一个 magic 呢，就跟另外一个东西是相对的，也就是奇迹 miracle。magic 跟 miracle 是相对立的东西。在奇迹里面呢，奇迹所讲的是，我们必须透过改变心灵的层次，才能去影响到身体的层次。这个方向性是完全不同的。那真正的方向是奇迹所说的方向，也就是身体是心灵投射出来的，因此我们要转变身体的层次，就要转变心灵的层次。那但是小我企图要扭曲真相，因此他告诉我们说，必须要改变身体的层次，才能转变心灵的层次。这就是所谓的 magic，也就是幻术。那经由幻术呢，我们会落入失心的状态，也就是他后面所说的 mindless。因为我们已经看不见心灵是为主的，而误以为身体是为主的，因此就会变成落入失心的状态，然后企图去改变身体的层次，来转变心灵的层次。这也就是他后面所说的层次混淆，我们会在探讨第二章的时候呢，仔细的来跟大家讲解什么是层次混淆，什么是失心状态，什么又是幻术。下面第十九条的奇迹原则，他说，奇迹能够将心灵结合于上主之内，这有赖于我们同心协力，因上主的圣子奥体乃是上主整个造化的总和。在这边呢，圣子奥体跟内文所讲的圣子其实是同一回事，也就等于上主之子跟基督。那这个圣子奥体或者说圣子指的是上主的创造，也就是他所说的造化的总和。那上主的本质是无条件的爱，它是全然抽象的。那无条件的爱呢，借由无条件的分享进行更多的推恩跟创造，那我们的实相呢，或者说是圣子，就是因此而创造出来的。那也基于爱它无条件分享的本质呢，我们的实相呢，也是无条件的爱，而且与上主是完全等同、完全合一的。当然呢，因为我们的本质是无条件的爱，我们也会不断的去推恩，不断的去分享这个爱，去创造更多的创造。的创造的创造的创造的创造的创造，所以这个爱呢，它其实是像涟漪一样，不断不断的推跟出去，分享出去，扩散出去，但是又同属于一个海面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到第22条的奇迹原则。那么这条原则呢，其实它写的意思或许可以从多种的角度来解读。那也或许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明确，我们会在实体课上呢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看看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看见或者洞见，能够帮助我们来更深度的理解这句话。他说，你若相信黑暗真能够隐藏任何东西，奇迹便很容易给人恐惧。那这句呢，也可以请大家来思考看看它真实的含义应该是什么。那最后呢，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奇迹原则的第24条。 他说：“奇迹足以帮你疗愈病患，使死者复生，因为疾病和死亡既是出自你之手，你必有能力消除它们。”那这边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，他所说的疗愈病患的疗愈，指的完全是心灵的层次，而非身体的层次。那包含他后面所讲的使死者复生，也指的是心灵的层次，而非身体的层次，因为身体本身是一个幻象，而真正的疗愈跟复生，指的是说我们的心灵能够觉醒于我们的实相，也就是真实的灵性的生命。这跟我们的身体是否能够复活，或者能够从癌症中康复，没有直接的关系，这点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。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份录音，我们会在第二份录音里面呢，跟大家接续读读后面的第26到第50条原则。谢谢大家，一起来学习，祝福。